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他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曾经担任过我们电台的主播，也是嘉宾啊，那么也是我们这里的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怎么说，网红那个著名作家令维。
我本来说我什么时候开始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然后你越说我越不敢开口。
好，那你用你的方式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令维。哎，我今年终于毕业了。
嗯，
好像我12年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就在聊这个学校的事情，结果今天过来好像还是要聊学校的事情。
你不一定非要聊学校的事情吗？
啊，是吗？那我们聊什么呢？
聊你自己。
嗯，对，今天是美国故事。美国故事，我们开个头吧。小袁老师，我们要聊什么样的美国故事呢？
主要是你自己的美国故事，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令维。令维呢，2012年参加我们电台，就差不多7年前啊，我们电台刚开播的时候，令维那时候是华大，差不多了华大的新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呢，那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神奇啊，就是年纪轻轻就是很有才华。然后呢，这几年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你成长的轨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传奇。
终于变成了一个年纪大大的。
没有那么大，我觉得你没什么变。
啊，谢谢谢谢。
我相信你现在的那个。
你也没有怎么变。
我以前是哥哥，现在是叔叔，过几年是爷爷了呀。
那我也得跟着你长啊，现在是。
那就是你现在的 title 有多少？比如说，我知道你有 NBA 现场主播，
啊、
是吧？
没有没有，这个
直播的还有。
没有没有，这个早就没有做了。对，但是我现在看 NBA， 像今年很精彩，对吧？就是一个个人爱好了。
那你喜欢哪支球队夺冠？
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特别的爱了，但是不过今年我们附近的球队打得很不错，所以关注一下。
知道波特兰进了那个西部总决赛。
对对。
嗯。
还有就是我的学生对吧？然后今年终于不是了，还有就也会写一些东西嘛。就是我们刚认识好像也是因为我写东西，然后互相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对，
是是是，
然后现在还是在写。
那跟以前当然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出了2本书，而且在出第3本书是吧？
出书其实出的挺多的，从小就有出，但是这个最近的2本就是销量比较好，所以可能你会看到。
你加起来，就是你在华大这7年里面出的书，加起来卖了多少本？
这个就那样。其实你
一
看，
100万本有吗？
100万本没有。
50万本呢？
50万本应该悬，
应该也差不多了，对吧？
挺悬的，我不敢说这个话，对，但是也不算少，不算少，对，在国内。这么多书里面算是有名有姓的书，但是还是比那些闪闪发光着的那几颗星还是要差很多。
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人的那个，你相当于是一个圆圈，你的直径越大，你的圈子就是越来越大的话，接触的面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你见到外面的世界比你强的更多。
那你现在岂不是这个圈已经大的已经大到了太平洋好几面。
我说的是你啊。
你更大，你更大。我每天刷小袁老师的朋友圈，就是各种看不懂的会。然后我就从来都没有穿着西装去开会。
你不用穿西装。然后那个，而且呢，你是微博的，应该是一个 大 V 可以说了吗？就是
算是吧，
100万是吧？
没有100万，没有70多万，
70多万，
72万5，
这个级别真是、嗯、真是完全不一样了，跟1万到10万到100万这个数量级不一样，就是这个影响力就不一样了。
嗯、刚来的时候确实，那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应该不到5万，那个时候，
嗯，
对，然后这几年就花了更多时间在上面嘛，
嗯，
对，也主要是因为这几年这个行业确实是一个朝阳行业，然后发展很快。然后就花了多一些的时间和精力，也赶上了一些时候，嗯。
那是不是有点像是公众人物了？
嗯，公众人物说不上，就是像在美国、
嗯、
可能跟国内情况不太一样、
嗯、
像国内其实可能国内人基数比较大，所以说、
嗯、
在今天来说的话，百万以上级别的博主是相当多的。但是其实你 ins 我不知道，但是 ins 那么多国家用的话，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我因为我没有关注过，就 Instagram，
嗯，
那么除了你几个国家不用，所有国家都在用，它是不是 user base 会更多？我不知道这个。
你用的是也在？
我不是博主，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比如在 Instagram 上，
嗯、
你有100万粉丝的话，它会直接认证你是、
嗯，
就有的可能是别的，但是有一部分你有100万粉丝的话，它就直接认证你为一个 public figure。但是，国内对这方面好像它的整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嗯，
对。像比如说你是 ins 的百万粉丝的话，可能你就是大家都会把你当一个 public figure，
嗯，
但是国内的话大家还是网红，然后就还是不入流的一个理解。
对，相当于那个凤姐也是，是吧？也就、
哎、凤姐最近好像终于被
封了
block 了。对，
真的哦、
嗯、
那我不知道，嗯，还是要正能量是吧？
凤姐挺正能量的。
凤姐负能量，好像他负能量的东西也挺多的，
没有过多关注，但是他的这个人生故事还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的。
嗯嗯，我们还是回到令威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么一个就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没有没有，
嗯，那个
小林老师更励志、今天可以换过来讲一讲电台故事，更美国。
嗯，真的吗？我们还是先讲你吧。
好，那下期换我来采访你。
可以啊，可以。
好的。
那个两本书还有那个大 V 级的那个微博达人，或者说微博的那个或者
博主、
这个、博主
博主
博主、
啊、对
对，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嗯，就怎么说呢，就从心理上没有改变，但是时间上，我说实话啊，最近几年因为做成公司形式了嘛，然后我自己花的时间反而更少、
哦、
因为我需要。
那谁在打理这公司，还是你自己在打理？
就是这样子，因为在国内的话，现在美国的博主还好一点，因为他们主要的话就是一个 YouTube 平台、
嗯，
然后一个 Instagram 平台，而且其实 YouTube 平台和 Instagram 平台现在没有说是完全的，就我有一个，只要有另外一个才可以。那国内就不一样了，国内它平台非常非常多，所以一个博主的话，我要有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叫双微，对吧？然后双微完了，你要有知乎、小红书，抖音，唰唰一串儿。所以在国内这样一个形态之下呢，你如果想要就做大的话，它是不大可能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国内那个人工又比较便宜，所以你很容易就做成了一个一群人。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content creator， 你提供内容，然后有运营各个平台的运营来帮你去把内容搬运到各个平台上，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人工的。那商务的话，你也需要专业的人去谈，有一些包括这个视频，然后后面因为每一个平台需要的视频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也需要专门的人去剪。那慢慢慢慢，人越来越多，它其实就成了一个公司化的东西了。
嗯，那你前期还是主要靠自己，但是在靠自己，
对，我
全靠自己的情况下，也能做成这么一个规模，是不是？
没有，就是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全靠自己的。
嗯，
对，那个时候那就是随便发发内容嘛，然后偶尔可能、可能一两个月，然后有一个广告来找你，然后收的也就很便宜。就一般博主的收入是靠这种，
广告，
商业合作，不能说纯是发在上面的广告，对，
嗯、
商业合作。然后 当然这个合作形式绝不仅仅限于广告。
嗯，
对。然后就合作吧，不能说不，也没有说纯商，也没有说纯商业。
嗯，
对。
那是那个时候，那现在呢？
现在只是就说合作多了，然后内容、大家的需求量也更大了。就比如说以前我一天不发无所谓，那现在的话，如果我一天不发不出一个很完整的内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就是各种人就在催，
嗯，
因为我这边不发，他们其他人也就没事干，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哦、
对、
哎呦，嗯，那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即使啊，你就是不工作，你就是没有不会到那个。走大多数因为你在华大是留学，那很多人留学了就希望找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或者什么，你即使靠你的社交平台是不是已经足够生活了，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因为我今年毕业嘛，我刚参加完我的 graduation， 然后我十月份的时候呢会入职那个 PWC。我这个可以砍掉嘛，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说具体的公司名字。
四大，对不对？
对对，四大啊、嗯。然后就会入职四大。然后那其实我现在的这个博主的收入已经是远远远远的超过一个四大人的一个收入了。但是四大是这样子，他所有学到的东西是累积的。但博主不是，博主你今天有明天就可以没有，别人今天找你明天就可以不找你。我觉得作家也好演员也好，就是他的这个 concern 都是非常一致的在这方面。那就说什么呢，就说我所有积累的前期的东西它不可以 pile up 的。我今天哎这个内容写得好，我今天这本书写得好，我今天这个戏演得好，我学到的我累积到的并不能够 contribute to the next one， 就我下一本书就不一定写得好、
嗯、
我下一本书写得好我不一定卖得好，我下一部戏不一定能演得这么好，那我下一部戏演得好也不一定能卖得这么好，它全都是不可以这个一点点积累上去的。所以说就说你现在赶到这个时候了，可以有一点点收入，那可能会比你干其他任何一个事情都划算。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眼光往就扩大十年来看的话，那就拉长十年来看的话，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现在其实博主越来越多了，
嗯，
那最开始做出来的一批很多人，他们其实都是全职博主，然后现在收入也非常好，就迅速成为了百富美，对吧？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一边工作，哪怕博主少做一点，他也要留住一个工作，然后把博主当成一个副业。所以现在形式很多了，现在。
嗯，
对，像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博主，其实博主还是分掉了我蛮多这个时间和精力的，因为很多像比如说我是旅行博主，现在博主分得很，就分各种各样的垂直类、
嗯、
包括国外的博主也是这样子，就你去 ins 上，那旅行博主就是旅行博主，时尚博主就是时尚博主，他们要求的产出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那你要一定要有一个定位，不像以前我发什么都可以，像2013年、2014年、2015年哪怕2016年发什么都可以，从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明显的过渡了，就是大家都垂直了，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一个行业。那我是旅行博主，那旅行博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要不停的出行，不停的出行去讲你的旅行经历。我选的是旅行博主嘛，那所以说我在上学期间我也是要一个需要不停的接活去出行的。当然就说这个收入是这个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的，不需要对一个学生来说吧，对一个怎么说，对一个
任何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大学生来说，
对一个就是刚工作几年的人来说的话、嗯、收入是相当可观的。那但是就是他也会吞掉你很多时间。
嗯，
对，就是
能详细说一下吗？吞掉了多少？
就比如说像我的话，我一般像我平时上学，因为我工作几年的话，我是学会计和心理学，那我工作几年的话，我其实是打算回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读心理学的博士的，因为我很喜欢认知心理学。然后所以说我会把我的成绩卡得很紧，所以我的底线就是我不能够为了工作然后让我的成绩掉到以后影响我做这个 graduate school 的申请了，那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所以说我并不会让它影响多少，
嗯，
但是如果说要影响的话，那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收到很多这种旅行博主出行的邀请，然后让他邀请你会定一个时间，像如果说开学期间的话，就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像我比如说我现在下个月我要去澳洲附近的一个小岛，那是一个月的一个行程， 然后后面巴厘岛可能几天，然后再后面我要去北非，北非可能是一周，就是完全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行程。然后我刚才看到
那个北非那个你会一个人去吗？就是你现在去哪里都不怕了是吗？
看倒不是怕不怕，在工作嘛，所以他提前是安排好的。那就是说看这客户的需求，客户如果就是说有我出镜的需求的话，那我是要带摄影师的。如果没有我出镜的需求，但是有摄影需求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我们会多收一份这个摄影师的费用。但是因为我自己我也做摄影嘛，其实旅行博主的摄影水准，如果你能做出来的话，摄影是一个基础技能，对。然后就说你就是根据完全根据客户需求，包括他需要发几条微博，需要我发几条微信，他就是都是一个提前谈好的一个 package 的价格写在合同里的，对。然后
我以前见过你，就是应该是微信还是微博上面见到你，就是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一个
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对。
照片看起来实在太美了，真是就是太好看了。这个你做了这么多旅行，是不是有特别就是除了正常工作之外，有特别深印象的一些经历？
很多很多，看你问哪一方面。对，我最近还写了一个就是不太 pleasant 的一个就是旅行经历，但是我可能刚刚那问题我回答跑了，我没有回答完，就是说就是怎么就是这个旅行博主这个工作怎么影响我的学习。那就是说在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希望它影响，如果我把这个旅行博主当主业的话，它可以非常影响我，可以不停的接活，到没有时间回学校，这是为什么我读书花了很长时间。那后来我知道就是说我不能够再耽误读书时间，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说你是7年前上了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年刚刚毕业，
对
不对？对，
因为我中间一直就是有一段时间我 take 就不停的 take quarters off， 然后去出行，就是因为当时可能比较年轻嘛，我也不在乎那一两年，所以可能比如说一个月的出行，然后它刚好卡在学习中间，我觉得很划算。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它环航太平洋嘛，对，就是一个 cruise 环航太平洋，然后去各种各样的南太平洋的小岛，Tahiti 啊、Papua New Guinea 啊、这个所罗门群岛啊、这个 Vanuatu 啊这种地方，那我觉得很划算。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不接的话，那我以后可能没有很难有机会一次去到这么多这样的地方，我就接了那个活，结果他就刚好是在学期的正中间，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耽误掉我一整个学期，那我就因为这样子的行程耽误掉了很多个学期，所以就耽误了不少时间。
那你觉得是划算的吗？还是没关系？
我不后悔我出行，然后因为我这些时间我也写了书了嘛，所以还好，对。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再让我选一次，我一定不会。我很不愿意再离开学校，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耽误起来，你年纪大了之后还是挺心疼的。会觉得说我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但是对，但是重大的选择，我觉得还好吧。你再让我选一次，我可能会安排的更好，但是我还是会那样选。但是安排的能力是你的经验嘛？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这个重来的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去做的更好。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像我现到后来读到后来的情况的话，就比如说我会接一些2天到4天之间的 trip， 那我周五走，然后
一般去哪里啊？2天到4天？
2天到4天的话，基本上你就不可能跑出国了，所以我会和旅游局合作，就美国各个州都是有旅游局的嘛，就基本上是接一些国内的旅游局了，就是美国境内的旅游局，就没有办法就是到欧洲啊那些地方，所以就放弃掉了很多机会，对。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令维，那么他有多重的身份，至少是知名的青春的作家啊。
不青春了，
才20出头啊。
不是啦，我不写青春的东西了，所以就不是青春文学作家。
那青年作家。
我现在在写科幻，所以看看这个如果能写出来，只能给我换一个 title 了。
行，然后那个人气博主，然后还有旅游达人，
这都是这两个可以融成一个旅游博主吧？
旅游博主啊，知名旅游博主，
这边叫 influencer，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但是可能在美国大家都叫 influencer。对，
那么华盛顿大学毕业生，2019年的，恭喜，
终于，
那你从华大毕业有什么感想吗？
我就特别不想走，我觉得我已经完全 totally in my comfort zone， 每天在那儿就可以，我可以把自己弄得效率很高，然后很专注去学很多东西，然后我已经完全找到了一种就是和老师们和各种各样的人去向他们请教，然后去不断的吸收的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就非常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是很不愿意毕业的。
我有一次在你的也是朋友圈看到你就是一年的计划啊什么的，
对，
写的非常详细，而且呢就是可以说是很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
啊。不、
啊、
做到还是做得到，就是没有写出来而已。
是吧？
嗯，
那你一天要理那么多，有那么多头绪，要管那么多事情吗？
没有，是这样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学心理学嘛，我有一个学位是心理学，对，然后我们有专门学过就是说什么样的计划比较更容易实施，那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计划必须具体，就比如说就是怎么样可以更自律嘛，就是一个有这样一些论文啊和一些东西，他就说就是一个计划，比如说你说我今天早上起床我要学习一天，和另外一个计划是我今天早上要6点钟起床，然后6点到7点我要吃早饭，7点到9点我要学习，那这两个计划相较之下呢，一定是第二个计划更有助于你管理自己和整个过这个实施的，就是计划是要越详细越好，所以说我每次会就不会说啊，我今年一年要学英语，就是我会想要干一个什么事，我会写的非常非常具体，这是我刻意的一种行为，并不是说可能我写的东西要比别人要更难以实施，不是的。
那我看有很多是理财方面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就是说 你还是理财的好手。
不，你不能在这个地方说我理财好手，太可怕了。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就我读商，我是毕竟是读商的嘛，我商科生，所以对这一类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并就是当然肯定不能算是做得好的，因为很多人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们就很低调。只是我很爱写，对不对？那我什么都爱写，那顺手也写写这些。
然后呢，你又是我记得你好多年前就是说过你希望毕业之后进四大，然后现在也如愿以偿。
对，
进四大。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进四大难不难？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规整化的过程嘛。就你读书期间，你暑假在那实习，然后就是他会给你一个，你熟悉的就不差的话，他会给你一个这个 fast track， 让你去申请全职，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别处我不了解，但我们学校然后我们专业就是四大还是很多的。对，就是如果你喜欢四大，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就是一个学生正常，你没有说是非常不认真的学习都可以达到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知道不管是在哪里啊，就是四大会计事务所的那个员工的话，工作都很拼，就是一周我听说工作七八十个小时都有的。
而且
你是这么一个 social 的人，就是有管理了那么多社交平台，然后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红人，然后那么多人要跟你联系，你工作又这么忙的话，你觉得你会不会哪些方面会有这些牺牲啊什么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老师之前开过一个玩笑嘛，就是说如果你毕业之后选择的是四大的话，那你就是你整个你的拼命，你花出去的精力的程度和你这个挣的钱像就是互相除一下那个比例的话，就是送披萨的那个人一定是比你挣的多的，就是这是一个这个类比。然后另外是这样子，我刚刚有提到嘛，因为现在是一个公司化的一个已经该铺的已经都铺开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包括这个内容啊，它其实就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磨合，已经找到了一个最高效的一个方式了。所以再往后走的话，我也就因为就是目前这个新媒体也确实这两年进入了一个疲软年，那我再往后走的话，我其实也就是多一点收入而已了，而且这个收入能多到多少也不是2014年2015年了，也不会就是翻了天了。那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平稳的状态了。那我花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是不断的交出去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之前也听你聊过，就是说你最开始也是说电台想要交出去让别人来打理，对吧？
我跟那个相反了呀，因为我本来是想这样，结果搭进去自己时间还是越来越多。
那可能你是老板吧？
应该是要向你学习。
不，我可能就是你是老板，那我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形式。
那你现在公司形式，公司还不是？
没有，因为我是把我的这个我是把我的盈利是分出去的，我是直接给大家卡 share 的。对，然后我是分出去的，所以用这样子来交换，我少花一些精力。
那你跟国内那些明星的操作手法是一样的，对？
其实这些、
放的照片是你的，但是实际发文的不一定是你自己。
不，就是文章一定是我原创的，就像明星他演戏是他自己演的，歌是他自己唱的。对，尤其是那些真正有才的人啊，就是他东西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可能也就相关的一些运营并不是他。就比如说像我做一个 content creator 的话 ，content 是我自己 create 的，但是你可能比如说我真正发出来这条微博做的这张长图，那这个图不是我做的，然后排版不是我设计的，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比如说可能我一篇微信文章写完，我就是一个文档，然后很粗糙的一个文档扔出去，但是这个微信的呈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形式。那这个是由其他人完成的，就是我只做最核心的部分。然后这个广告你看到了，哎，觉得这个广告合作的就是很细致，然后很全面，但是可能就说我跟广告商的联系就仅限于打一个招呼，就是从整个合同啊，就是谈税啊，这个细节上的东西都是由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处理的。就是现在全世界博主都分得很开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 mature 的一个行业了，所以说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子。对，我只是洪流中的小小的一员。
太客气了。
但而且现在作家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因为可能明星运营的这个明星最先把这个 体系给运营出来，觉得哎很好，然后就有很多行业去搬它这个体系。作家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做书是你写的，但其实就外面的这些就文章是书是你写的，但是你其实也就写了一个文档而已。这个书呈现出来，包括书的很多很多的延伸的版权，你后期跑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合作，这个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嘛。
我知道你又在华盛顿大学拿了两个学位啊。
嗯，对。
然后另一个是心理学。
嗯，对，心理学和会计。
那你学的心理学对你的
写作，
然后对你现在生活有影响吗？
超多影响的，就改变了我整个的 mindset。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很思考，就我觉得每一个专业都是啊，你学计算机，你肯定会用这个计算机的很多思维和这个知识点去自然而然去 process 一些信息，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嘛，这个只是专业背景不同而已。
那你学心理学对写文章的时候，你会考虑别人在想什么吗？
首先心理学不是每天考虑别人在想什么的。对，就这个就说心理学，你肯定，因为你不可能去写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再怎么写都是你过去的积累。所以说这个不管我学什么，对我的文章都是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对，包括我现在在写一部科幻，然后这部科幻的话是我构思了很久的一个那个，我想写单词书，然后先把单词书改成一个科幻，然后同时进行。对，那这方面的话，这个心理学和会计，我不能就是都没有
都用上了吗？
都没有明显的帮助，但是它对我的思维是有帮助的。但然后那这一块的话，对吧？我不是一个英语专业，然后我也没有当过新东方的单词老师，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写一本单词书没有关系，因为就是不管是心理学还是会计，还是我学过的其他东西，它都有教会我去怎么样去 acquire information。那我就可以用到这样一个 soft skill 去这个查我所需要的信息嘛。所以我就说，你看我没有学过单词，但是并不妨碍我去获得单词相关的一些信息，去完成一本书。那与此同时呢，就是我可能下一本书我打算写一个四大的故事，那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时候会计上的一些知识可能会用的很多了。对，就帮助我很多。对，
我知道你在签售你的那两本书的时候跑过全国很多地方。
对，
然后这也是其实是像你刚刚说的，就都是安排的，对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收获大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首先我听过很多作家从就是私底下或者是对外接受采访，就是说就作家跑，我不知道明星啊，但是作家跑很多地方就跟没跑是完全就是没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你跑一个地方，你是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你就直接被一辆车驮到那个现场的，然后你在那现场参加完活动，你就会直接驮到那个就是吃饭的地方，或者是不吃饭的地方，你又直接驮到那个酒店的，然后你睡对。对，你睡觉一觉起来，你又是被直接拖到这个下一站的，所以说你是不会看到任何，没有机会看到其他任何东西。刚开始你可能说啊，那我抽个有个半天时间，哪怕有个两个小时，我也要就是 explore 一下，对吧？然后在周围看一看。后来
你
的精力真的跟不上。
很多是大学生、高中生听众是吧？
对，大学生，因为现在流行这个就是书店，大学和高中嘛。那书店的话是这样的，书店现在本身的流量，书店本身的流量越来越差了，不像是就我们都很小的时候，那你一去书店还是有人自然而然会围上来的。以前西单其实是有这种情况的，现在都不行了。那所以说这个我猜啊，可能是因为书店的流量，人流量越来越差了。那现在就不知道是谁就发明了进高校这样一个签售形式。所以因为高校的话学生很多嘛，对吧？然后学生可能国内就时间也比较多，然后你到了一个高中，到了一个大学，那就是大家是愿意过来就是和你进行一个交流的，如果他喜欢你的话。那但是哪怕他不认识你的话，他也过来看看你，这是一个可能就自带流量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大家很多愿意进入高校，但其实就说我走多了之后，我会 就是就比如我第一次我参加这个，我开始签售之前从来没有签售过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期待这个签售啊，我每天都好期待签售，好期待签售，然后就很期待这个事情。那一次两次之后，我现在是有点害怕这个东西的，就是我的心态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对，这是就是说以前我可能是啊，我要当一个作家的话，那我每出一本书就要签售，我是不可能上班的。
嗯，
所以我其实我前几年我是没有打算要上班的，我觉得出两本书，你光签售就要签售几个月，哪个公司会要一个这样的人呢？
嗯，
对。但是现在因为我心态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我不觉得一个作家签售对他而言，不能说对他而言，就是签售我作为一个作家签售对我而言有什么，不能说 benefit， 但是有什么就是不得不做的一个不得。非必须不得不的一个就是一个压就是怎么说，这样一个不能说压迫，但是一个压力、
嗯、压力。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我心态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嘛，那、
嗯、
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像你有很多社会经历，然后读过很多很多书，然后很多学位，对吧，又是博士又是 MBA， 那对于我现在而言，尤其是前几年，其实跟在校生年龄差不太远、
嗯、
然后你把我扔到这个学校里面，然后扔到一个讲台上让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个人生经历、
嗯、
或者社会经历或者你自己的人生故事，
嗯，
一次两次我其实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到我觉得我不配，就大家花两个小时然后来听你讲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配他们的时间，然后不管我讲什么，不管我怎么准备，我觉得不是我不准备，也不是我不努力，不是任何方面的原因，是我本身自己就是没有到达一个高度。什么样的高度呢，就是值得别人花两个小时来听你说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嗯、
所以我自己会就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抵触。
嗯，
对。
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知名的旅游博主、知名的作家，华盛顿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令维。其实令维在国内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那么我相信
没有，并没有，
特别是年轻人当中啊，就是我也要好像有一本，就是你的书是在叫微信读书里面是吧，然后
啊，对，我的微信读书有我三本书，然后两本书，我最近的两本书就是两本卖的比较好的书嘛，然后还有一本书我十来岁时候的一个就全是初中写的文章的那本书，我都不知道， 对，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上去的，好神奇啊！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把它拿下来，
嗯、
然后一直都没有成功拿下来、
嗯，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把它拿下来的。对，
那，嗯，就是进微信读书室，他们需要付钱才能看到吗？还
是？
是
这样子的，因为这几年国内他对版权也越来越重视了嘛。
嗯、
对，像以前可能就是说你一本书，就大家就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本书出出来，然后没过多久，然后百度网盘，
嗯、
然后或者微信那个微盘、
嗯，
直接就可以下载一个全本。
然后
对，
作者拿不到钱还。
那对啊，也不知道这个全本是怎么弄的，
嗯、
对。然后包括百度贴吧以前都很爱分享这种全本、
嗯，
那这几年就一方面是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啊、
嗯嗯、
对，大家愿意在这个上面就是去支付费用了，
嗯，
就尊重选择尊重这个作者的版权，还有各方的一些这个努力，对不对？
嗯，
那所以现在的话，你看到各种各个平台，就掌阅啊，这个微信读书啊，包括蜗牛读书啊，网易的、
嗯、
然后各个平台它都是要过来跟你买这个电子版权的。
嗯， 嗯，
对，就是还有一些你可能不太知道名字，但其实很大的一些集团，然后，就是它是这样子，就一本书出出来的话，
嗯、
你主要的一个几大版权，你是有首先出版权，对不对？出版权又分这个国内外的什么港澳台，
嗯、
然后这个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然后什么日文、韩文，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各个语言的版权，对不对？然后你也是要一个一个授权的。
嗯，
这个是出版权这一块儿，然后
那所以版权是他们版权会付给你吗？还是付给出版社？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先说它分多少块儿啊，就是它出版权这一块儿，对不对？
嗯、
然后它有声，就是有声书，你平时听的那个，你爱听书嘛，
对对对，
就那个是有声版权。然后你电，就是你开一个 app 看的文字，那个是电子版权。然后另外就比较 profitable 的著名的两大权，就是你的这个影视版权和游戏版权。
嗯，
对。然后影视版权，如果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在影视版权这方面做的比较有名望的话，你的影视版权是拆开卖的，你会分这个电视剧版权、电影版权、网剧版权，就是这样子的。
嗯，
对。但是可能甚至有一些特别知名的，他们会就是一篇一篇的拆开卖，对吧？我一本书里面这么多文章，然后一篇一篇的拆开，就电影版权啊，然后就是拆很多很多层，那就是所以说它的版权是可以分得很开的。不好意思，那个电子版权就是其中众多版权的其中一个，就是你现在在 App 上能看到的。
嗯、
然后是这样子，就是它有的时候它会就是说，它一般就其实现在很多那个平台，它知道这个东西受欢迎之后，他会给你发微博私信来给你买。但是这样就是这样，比如说我第一本书在很没有经验的时候，因为作者在没有经验的时候，
嗯、
基本上就一本书，就是合同大家就签个名字，对吧？他给你勾什么就是什么。但随着你越来越有经验，然后随着你可能就越来越有经验，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回事儿。然后我是不用把出版权以外的任何一个权利签给他的，你就可以跟他慢慢谈了嘛。
嗯，
那所以说像我前期的一些书的话，就是这个版权就是属于出版社的，因为我签给他了，然后一签就是五年。
嗯，
对，当然有些到期了。那么后期当我明白说，哦，原来我的权益是很多种多样的，我是应该拆开来谈的时候，这个我就是我会把某些权益留在我自己手上。
嗯，
可能我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出版公司只有一个出版权，然后有些权益是在我自己手上，那么这个时候电子版权这个要来找的话，那他要找到我本人才可以。
是是。
嗯
嗯，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其实是不知不觉啊，就是还有五分钟左右。 但是我想想还有很多问题没问。我很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七年来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是一条主线，然后当然去当旅游博主啊，然后写作啊、签售啊是一些分支。那么这个七年，现在这个生活是你想要的吗？还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你？还是自己一直想要，正好就是赶上了，然后就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你再让我去，就是说目前走到这儿来而言的话，我觉得我至少就我早几年想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就我不至于说是，比如说我想去的地方，我没有说不去，然后我到现在还留有遗憾，然后我想爱的人，我没有说去不爱，然后到现在还有遗憾，对不对？那好像这方面不应该没有这么绝对，不不，这方面是有缺憾的，好像就是要掉这一段划掉，还是想去，主要是想去的地方和想写的书，然后对，就是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对，就是爱是相互的嘛，就是对，就是说我自己可以喜欢，但是不受我控制，对，但是我想去的地方是受我控制的，然后想读的，我想修的课是受我控制的，那我就是我能控制的东西，我想做的，那个我都做了。但是
知名度流量这些是在你努力之下自然来的是吗？
就这一块其实就是我并不觉得有这样一个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博主很多，然后书卖得好的这个写作者也很多，所以他并不是他我并没有，还好，真的还好，对，现在百万以上的都很多，对，包括书的销量比我好的也很多，所以这一块并没有说是做得很好，但是至少就我特别想做的一些事情我都去做了，你让我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够好，就是如果说我可以这样安排那样改变一下的话，我可以做得比现在好很多很多，但是我不至于没有做，所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不至于没试过。
你现在大学刚刚毕业，然后美好前程都展现在你的面前呢，你准备好了吗？就是还是就是为未来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谁能说自己为未来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你是堂堂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你准备好了吗？
我被你问住了。那个那我相信你被很多人问过，就是因为你在很多场合都在介绍自己的作品，包括介绍自己的体验，那么你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在奋斗路上的那个年轻人学生讲一两句励志的话？
我们真的要这样结尾吗？
因为时间快到了。
然后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
能不能把
结束语了、就是、
能不能把化掉的那句话拿回来，勇敢的爱你该爱的人。
好，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像还有20秒。
对，还有一点时间。
那你再说一句励志的话吧。
不是，这句话是我讲的，你拷贝了一下，你讲一下你。
不是，这句话是我讲的，只是被划掉了而已。所以现在该你讲一句了。不被划掉的。
我们那个再回来讲，就是如果有人没有读过令伟的书的话，介绍一下令伟这两本书，就是一个是和时间，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然后另外就是前两年流行长书名，这我也没有办法控制，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都要长书名，对，
然后
出版公司的一个选择，然后这个第二本叫每一天梦想练习，然后是讲的是
你练习芭蕾舞吗？
不是是基本上是大学上学和实习和找工作这一段经历的一些感悟。
好，现在这个问题又是打开了另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的一个话匣子，那么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还期待另外下一次再次做客我们中文电台节目。
好的，随时我还得回来给你弄一期美国故事呢。
行，谢谢另外，也谢
谢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